温习学学的音，一滴惊，一滴惊。在每期的每期，一滴惊，一滴惊。呀，头看月，起雨落水。这都梦梦无意休息，请看世事往往难清，梦落东落地地地惊，就是那你每一段日子
人小困顿日道门，义无拼命又若无，困顿饥荒各有味，身体苦辣我未甜，因缘故足善行行，光明作开智慧门，信用建国二二八，对书感恩台湾行，客牙小铺欢迎来坐，点小二上茶咯。
啊，大家好，我是战爵，欢迎收听客牙小铺第四十集的播出。好，好。今天的主题是宗教研习班第一段，因为前一阵子我们大地的那个每个月的双周二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半呢，是讲那个现在研讨的主题是宗教研习班哈。那我们这次所讲的主要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顺序有点颠倒哈，因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文字不多，但是它其实很深很深，甚至我觉得说，应该是要从比较大本的文字比较多的，也还是指定的很多经典里面文篇幅比较多的哈，那个比较细节，慢慢谈，慢慢谈，到最后呢，谈到《金刚经》，到最后呢，再谈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样子汇总起来会是比较一致化。啊，不过呢，其实现在一开始就直接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是讲所有心经也很好，因为呢可以让赞举我好好回头去看一下这个经典，好，然后也许过几年之后呢，再从头再讲一次心经呢，也许那个分享的心得就不一样了哈。所以我这次呢在标这个特雅小铺第四十集呢，好，会我主题是写说宗教研习班一，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副标题是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道。好，那在开始之时呢，我先把那个我们之前不是有那个新角台湾吗？新角台湾已经到第九集了，那其实新角台湾还有第十集、第十一集、第十二集还没录。但是呢，也就是说有可能现在会有两个单元，一个是宗教研习班的单元，随着每个隔周二的礼拜二有研讨什么主题呢，我暂时就把它做一些心得的整理，那有时候空档的时候呢就穿插新角台湾，因为新角台湾还有好几集才会把我几年前的那个一些重要的台湾的一些地点分享完毕。那我们现在要讲那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实我都念般若，我都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了，没关系啊。我先来念一遍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 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妄碍，无妄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蜜多，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三多罗三藐三菩提。好，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抱歉，我先大概把它念一遍，刚刚有一小段念不太顺。好，那其实这个东西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说哈，我就是去网络上或是放很多书去读很多人对心经的解释解读哈，然后我再把这些东西整合来做介绍啊，讲难听就是扁担懒惰啊，我个人不太喜欢这样做，因为我想说对这次呢主要是要在那个我个人的一个心事的体会经验分享为主齁，那我不是要用在那个文字的考究或是典籍的论述啊，所以说有可能一些解释解读错误啊或是不齐全的地方齁，还请见谅齁，因为我暂且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从大概幼稚园时候开始就被生死的问题困扰着，一直读，那其实那时候小时候乱读，读了很多佛经啊、道家经典啊，或者什么寺庙善书啊、阿利布达，反正什么书我都在看了、就是为了找出这个生死的疑惑哈、那一直到19岁读大学，认识杨医师，接触大地，甚至后来进入台湾神道，因为那个学习静坐啊，那个从19岁之后接入一个道的轨迹之后，整个世界就已经定下来了，那就开始学着说，哎，我不一定要如何去悟道，如何去开悟，我应该，我既然知道了道路怎么走啊，如何完成自己的天命，或是说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所以我就把心思心神比较放在大地杨医师所传授的一切啊，学着体悟它，实践它，所以各家经典我几乎就不再碰了，从19岁开始我就几乎不再碰各家经典了，所以啊，很多佛经啊或是心经啊这些东西对我而言算是蛮遥远的，那经过十几年来在大地里这样修行，然后这时候呢回头再看心经的话体会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呢我想说，如果说我为什么不想要去先看看网络上或书里面各家的解说，因为我觉得现在我都不看各家解说，然后经过了在大地这十几年的修行之后呢，由个人的心事来重新解读心经的话，我觉得我解读出来的心经呢会比较有独特的风味，而不是就是没有自主意见把各家的想法凝聚出来，好啊，所以说虽然是讲求比较有个人独创独特的想法啊，所以呢一定会没有那么圆满，可能还有错误的地方，可是我觉得这个味道比较真，好，所以我是出于这种想法才想说，我想要用这十几年来的修行体悟， 然后来解读心经，靠自己解读一次。那也因那当然为了在解读之前呢，我其实在前一两个礼拜在那个读书会宗教研习班前一两天，我还打坐的时候告诉自己说啊，要上心经耶，大家要分享心经耶，那我要讲出自己的想法，而不只是做文字翻译，该怎么做比较好。好，那时候打坐的时候跟自己想，跟无形心我讲，跟台湾神讲说啊，给我一些心经的灵感吧，呵呵，啊，给我一些启示吧，啊，我觉得，真的就打坐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哈，我觉得不错，这个感觉让我觉得说，这样子把心经串起来还蛮不错的哈，所以在打坐的时候呢，那时候的一个灵感是这样子哈，我就是说哈，因为心经，你要是现在去看，它好像都要讲一个空，一个无。叫你好像是什么都放下，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就会得到最大的解脱，然后你就没有一切的苦厄，就什么都痛苦都没有了，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空啊！乍看是这样子，我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经典好像少了个味道。我在打坐的时候呢，忽然有一个灵感，我就觉得把那个味道补足的哈。我个人觉得哈，心经应该是这样子来。其实那我也很感谢赞智，因为他刚好在那个宗教旅行班哈，稍微讲一下那个心经的缘由啊，就是说是什么情况之下有心经哈，原来是在佛陀在带领众多的弟子在行道修道的时候呢，观自在菩萨出现了，那观自在菩萨呢就请佛陀就请观自在菩萨呢当场为大家讲授心经啊。那这个就跟我想法刚好应，刚好像有一个结合哈，所以我觉得哈，结合是什么心呢？我觉得，心经呢，它其实乍看之下是，叫我们大家一切都解脱，一切都放下嘛。我觉得它讲对了一半，但并不是说心经是不完整的，也不是说心经是只讲一半的哈，是因为哈，我觉得哈，有一个时空背景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自我想法。好，我觉得那个观自在菩萨哈，他在讲授心经的时候啊，他是面对一群正跟着佛陀在修行、在悟道、在行道的修行者众人。我们也知道，释迦牟尼佛佛陀在几千年那个时代呢，他是很重视身教、言教，而且呢，他也实际上会带领他的。跟着他修行的人呢，试图去改变这个世界，扭转这个世界。所以说，那我觉得在佛陀住世，就是佛陀还在那个世界的那个时代，他对于他下面跟着他修行的人呢的行道啊，也就是说呢，去实践这个道，去实践佛陀的认知的一些义理、一些佛理。是很充分的，那所以说呢，在现场听那个观自在菩萨讲授心经的人，我觉得这些人都应该是充分的实践者，那因为这些人通常都是一个实践的很彻底的人，充分的实践者，所以呢，当时的观自在菩萨呢，他就在这篇的心经里面就没有讲到说哈，怎么去入世行道，怎么去充分实践。他这一方面，因为佛陀带大家带得很好，他就没有去讲这一段，而所以呢，他就把整篇的心经呢，只讲在一个地方，就是说如何保持出世的心，也就是说，你很用心在那个世界生活，你充分的实践你的道，你要去度苦厄众生，你要去挑战当时的种姓制度。不平等的阶级制度，要去改革那个世界的时候呢，那除了这么认真的在面对那时候的世界要去扭转它的时候呢，那顺便呢讲述大家说如何保持出世之心，如果大家说，在真实里面呢又能够保持空对空对虚的一个心态，所以说我觉得当时的观自在菩萨呢 是对在场的实践家们提出一个补充，一个提醒，就是说你们已经很积极的实践了，你们很积极的入世，跟着佛陀在改变扭转印度那时候的世界，那我就在你们入世有余的情况之下呢，补充一些超脱的出世的一个，就是出世就是出，就是可能要看网络，我写是出世出来出，世是世界的世，好，入世是进入的入，是入世也是进入世界哈。我是那个观自在菩萨呢，就在那边补充出世之心哦，所以我才会在第四十集的课呀，小布的那个标题啊，写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然后副标题是写着"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道"啊，因为这是我很感谢啊，打坐的时候有那么一个灵感。那、啊、当然会不会被那个佛家正宗，或是被那些大师姐说啊，你这哦，阿弥不打我没空啊，抱歉啊，因为就只是一个心得的分享嘛哈、啊，所以不是很精准的文字上的考究，典籍的论述。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就要切入就是《般若蜜多心经》，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道。大家好，我暂决哈。那我们来讲第二段的时候呢，我就稍微用白话把那个心经稍微一边念，好，那我就一边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解释把它解释过去，然后呢，在一些重要的章节面，我再把它再做一些形容或是比喻啊。其实要讲这个心经真的很伤脑筋，因为我不知道要怎样把我的想法呈现结合，因为它牵涉到太多了。其实应该是要从一些基本的经典慢慢讲，讲到心经的时候就可以回去啊。可是现在是直接又讲到这么重要的心经哈，难度真的很高，让我想了好几天哦，想说怎么讲一下哈。好，来那个观自在菩萨，反正就是一个叫观自在菩萨的，然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就是说他在照着一个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在做的时候呢，然后他就照见五蕴皆空，好，然后他发觉可以把一切的苦厄都把它度化掉，然后呢他就告诉一个叫舍利子说啊，舍利子啊，那个色跟空啊是 没有什么不同的，啊，空跟色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啊，色就是空，啊，空就是色，啊，然后呢，你所感受到的，你所想的，你所做的，你一切的想法都是一样，没有什么不同的，啊，色粒子啊，所以说啊，很多的法律或者说很多的道理，啊，很多空的东西啊，其实它就是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没有产生也不会消灭。啊，没有不会污损，也没有说污损问题，也没有说干净的问题，反正就是不什么都没有啊。啊，所以呢，这个东西我都讲到这里。其实他讲什么东西呢？我就觉得哈，可以用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东西来形容哈。其实就是说，观自在菩萨哈，他在讲这个空的时候，或者讲这个空跟有的时候，他自己在讲一个东西。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哇，很绕舌，对不对？其实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我用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哈，来讲哈。其实我觉得哈，《心经》它在讲一个东西，就是说，也许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呢，这个社会呢。某种程度它是虚拟出来的，某种程度它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才说这是空嘛，但是不会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在这地方很真实啊，肚子饿的时候就只等饿啊，不吃饭会受不了啊，被人打一巴掌的时候就是很痛啊，还会流血，而且还痛很久啊，那被人激怒的时候或毁谤的时候就很气啊，而且气得很受不了啊。然后天冷了啊，就会冷啊，你不穿衣服你会冷得受不了，会很痛苦，还会生病啊。啊，这个时候你就要想要吹冷气啊，或吹电风扇啊，或是去喝凉水啊，要不然身体不舒服啊。啊，人会昏沉啊，然后人会慢慢老啊，然后真的就是生老病死，一切很真实啊。这怎么会空呢？这个东西怎么会讲得很空，真的很真实啊。拿一根小小针刺一下手指头，痛得要死。这一切都这么真实啊，这怎么会空呢？好啊，其实我觉得说，这就是它有趣的地方了。啊，因为呢，假设说，这个世界是有灵魂的，是一个我们是投胎转世来到这个世界来，可能来学习来做些事情的。那这个世界对于灵魂界来讲呢，它其实是短暂的，一瞬间。它只是一个学习的地方，一个模拟的地方而已。所以说，这个世界至于永恒的灵魂界来讲的话，确实是一点点而已，一个过程，可以说是空。可是呢，对于当下而言，对于我们在生活在这个当下的世界而言呢，它就是要让我们觉得很真实，非常非常非常真实。如果它不真实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那么认真的在生活，然后认真的去体悟到困难，然后认真的需要解决这困难。如果是假假的不真实，很多东西我们没办法认真，那没办法认真的话呢，就没办法去获得解答的智慧。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有点在矛盾之中争求出一个结晶的哈。所以说观自在菩萨呢，他还是要点清一件事情，就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要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很认真生活在这个很真实的世界里面，其实呢，他没有这么的绝对，没有这么的真实哦。当然，但是他其实是要告诉我们，就是说。讲一个比较远的一个道理啊，就是说，他希望我们大家呢，在这个真实世界里面生存的时候呢，但是不要忘了初衷，不要被这个真实世界的各种感官的感受呢影响到了。这样讲好像很玄哦。那我用一个比较渐进式的想法来分享好了哈，就好像说，我们叫什么？什么叫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说， 存在的物质跟不存在的，然后有存在跟没存在，好像都一样，这会乱掉，这在头脑里面会乱掉。好，然后这个世界哦，不增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在讲什么东西啊？真的会乱掉，对不对？我用比较，我试着用比较现实世界的形容来跟着大家分享一下哦。我们有大家有看过那个电影阿凡达吗？很多人应该都有看过电影阿凡达。这个阿凡达呢，这个电影很好看，还有 3D 版的。那这个阿凡达呢，讲的这个电影很真实，可是呢，大家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其实这个阿凡达里面全部都是用虚拟技术所虚拟出来的，它不是像人家去拍电影哦，还用镜头啊、剪接啊、描述的东西，然后拍了很多片段把它剪辑出来。其实阿凡达是用电脑换算出来的哦，所以说它其实你看到一切震撼的感觉，一切。其实都是虚拟技术，你看到你在当时所感受到的东西那么真实，那么震撼哦，那个鸟像飞上去，人跳下去，或是说跳下瀑布，那个什么从天空这样飞下，哦，或是哇那个世界，那个整个世界，哇那个森林，然后亮出那个晚上的时候那个光亮的世界，好真实哦，好美丽哦。其实呢，你离开电影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看完电影之后呢，其实这一切不过是一部电影嘛，甚至说这一切只不过是磁碟里面的电脑资料啊，就零跟一啊，数位资料模拟出来的。好，所以说阿凡达里面的所有世界，所有的甚至整个天空，整个有跟无里面的角色，里面的人物，里面那些那些东西，好，甚至里面的好几个星球，地球跟另外一个星球，其实在阿凡达这部电影里面，对于真实的人士而言，那都是虚拟创造的。但是它真的不存在吗？是啊，真的不存在。但是呢，它好真实，对啊，真的好真实。那但是它对我们人而言，就是可以产生很多的想法跟启发。可是你认真来看的话，它就只是数位资料而已。好，它其实那个观自在菩萨，他也是要用这个东西，想办法用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因为古代那个时代没有阿凡，没有电影，没有阿凡达可以解释，他就想办法用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堆东西呢，要跟你讲说，要提醒你说，哎呀，你现在在这个人世间啊，在这个世界啊，很多很多东西很真实，可是其实很多很多东西啊，都只是为了让你学习，让你都是只是过程而已。好啊，再用一个比较简单、比较一个形容啊，我想到一个叫电视购物啊哈。我们在电视购物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说我们在电视购物的时候，我想到一个很好笑的一个桥段哈，就是一个推销员哈。哦，他很会形容，然后他就很会，反正就是很会卖东西啊。那他讲的什么东西呢？他讲了一个叫做那个，那时候在卖一台笔电，哦，轻薄短小的笔电。他说：“哇，这台笔电这么薄又这么轻，哇，它功能很多哦。”然后而且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他没有说谎，啊，可是也很有趣。他说这个笔电的功能就是说，它硬碟容量超大哦，可能是几百 G 啊，甚至是什么1T 啊哈，就是它硬碟容量很大。重点是存放100万张的照片啊，或是存放很多影片啊哈，它的重量，这台 notebook 这台笔电重量一丁点都不会增加，都不会增加重量。哇，好恐怖哦！放了100万张照片在里面，竟然不会增加一丁点重量。啊，当然是啊，这对我们学理工的、学资讯的啊，不就是 data 资料而已？你存了100万张照片在里面，当然不会增加一点点的重量啊，因为它只是在磁碟、在硬碟里面，用无数的零与一的世界，那个零跟一数位世界里面，然后就带编织代表出来一张照片嘛。所以说，你当然存放100万张照片。这台笔电 也不会增加一点点的重量，因为一切都只是在硬碟里面在刻写而已嘛，在记录而已嘛。可是其实它是可以反制的，其实这个当然这个特效也是没有说谎的、哦、可是其实它就好像是有点像是我们的大脑，或是有点像是我们的灵魂，这个大脑或者灵魂里面呢、哦、或是这颗小小的硬碟里面呢，不就存放了无数的很虚拟世界，存放无数的记忆，存放了无数的主角、电影啊、人物、山海大地啊，是不是存放很多很多的东西？可是呢，却不会增加一丁点的现实的重量，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其实，即使是这个电脑硬碟里面存放的资料是一个小朋友的出生，或是一个人的过世，或是一个世界毁灭，甚至呢，这个硬碟里面存放的东西是一个很肮脏、很肮脏的一个厕所，然后很肮脏，或者说一个很肮脏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很干净、很干净的世界，或者说这个世界里面存放50000张照片，又存放100000张照片。或是通通都被删掉了，被隔除了，可是它就是一颗硬碟啊，一个 data 存放在一个硬碟里面，住房。所以说你会说这颗硬碟存放的那个很脏的、很脏的那个大便或者的照片，或是厕所的照片，你会觉得这颗硬碟很脏吗？不会吗？不够不净吗？好、哦、或者说这颗硬碟里面存放很多东西是世界大战啊或怎么样啊，你会说这个硬碟已经被毁灭了吗？没有嘛，它只是 data 而已。那而且呢，不管它存放多少东西，硬碟就是硬碟啊，你里面只是无数的零与一的资料记录啊，然后什么真真减减的问题，不增不减。好，又好像说电子档里面，这个硬碟里面它存的很多是电子档，它不论呈现的是物质的有或是什么非物质的空，没有，存放的是没有，没有是没有，就存放一个天空好了，存放一个大世界好了。我们看到一个阿凡达那个，哇，翱翔在整个天际那个天空好了，啊，其实就是电子资料嘛，就是磁碟上的那个无数的零与一，一颗硬碟里面记录的档案而已嘛。那是不是就很像是说，在这个硬碟里面它所存放的有形世界存放的空间，或存放的无形世界存放的一切的东西，是不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在这硬碟里面的喜怒哀乐，在这硬碟里面存放的各种的那个喜剧悲剧，或是存放的很多漂亮的女主角，帅帅的男主角，或是存放很多很丑陋的世界，或者说存放很多东西，其实回过头来不就是一颗硬碟吗？不就是一个 data 吗？所以舍利子啊，所以舍利子是一个人哦，观自在菩萨对舍利子说，舍利子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就是那么一颗硬碟里面所存放的一部叫阿凡达电影所虚拟出来的一些世界吗？当你不断的跳脱超脱，不就是一个虚拟世界吗？不就是一部电影阿凡达吗？他最后甚至说不就是一个硬碟里面的一个 data， 一个电子档叫做阿凡达嘛。这个就是观自在菩萨他要试着要跟大家讲的一种叫处理性，以出世之心这个处理，他费了很多心力在解说的。好，我们休息一下。 啊，大家好，我们讲第三段，真的很不好讲哦。嗯，我自己都讲到快要忘神了哈、哦。第三段，我们来讲，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其实它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现实世界比喻成一部电影，或是说比喻成一个电子弹，一个阿凡达，好，那其实呢，是故空中无色。这里面阿凡达电影里面所描述的空中啊，所描述世界啊，无受想行识，它里面所呈现出来各式感情，无眼耳鼻舌身心意，它你在这个感官里面所看到一切的东西啊，就是虚拟的电子档。好，啊，当然呢，这个世界里面啊，就没有所谓的。你无眼界，你在这个阿凡达里面所看到的世界，或是所描述的、所想的世界，都是虚拟的啊。甚至说无苦集灭道啊，因为所谓苦集灭道就是四个世界：苦尽、集尽、灭尽、道尽啊，可能是这四个世界啊。那所以就说，在没有阿凡达里面所讲的那个星球，也没有阿凡达里面所描述的那个未来地球，因为都只是。那个虚拟世界所用出来的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那里面所有的甚至所有的知识、哦、那个阿凡达里面有什么可以跟那个星球的生物打契约、哦、或者说什么东西的，或者说在那个世界里面，即使是说、哎、片中的主角、哦、得到那个肉身，或者说得到那个很厉害的飞禽，其实电影看完了之后呢，一切啊不都是虚拟的，也没有所谓得到或不得到，这样讲有点空泛哈、哦。那可是我们回到头来，其实他可以再讲一个东西，就是说，所谓的无受想行识跟，并不是说哈、哦、什么无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心意，色声香味触法，我去观自在菩萨也并不是跟你讲说啊什么受想行识啊，你的想法、你的感受、你的眼睛、鼻子、耳朵所感觉到的啊，好像的东西，这个声音真好听，或是说这个触觉摸起来很柔软，或是很粗糙，或是这个定律，甚至说哎牛顿定律，这个苹果呢一定会掉下来啊，也是万有引力定律。观自在菩萨说，哎，是不是并不是这样讲说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不是，其实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哲理来讲的话呢，他也不是告诉你说啊，一切都不存在，不是啊，他其实，我觉得他不是在讲说一切的感觉，你所见、所思、所想、所感受、所生活的一切世界都不存在，倒也不是这么极端哈、哦。他其实要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些都只是呢，用于承载到彼道之船的诸般工具，什么意思？就是说。啊，你眼睛看得到东西，啊，你耳朵听到声音，那你那个舌头吃得到好美味，啊，然后你头脑会想，啊，外面会冷，你会感觉到，啊，那你会想很多事情，你会思考，这些东西呢，都是为了让你能够呢，在这个世界生存，维持你的生命。这些东西呢，都是为了让你能够完成你做人的目标，啊、哦，避免你眼睛没看清楚，然后出车祸死掉了，或是呢不懂得肚子饿，到最后饿死了，啊、哦，或是呢没有好好用声音听，然后结果就怎么了，啊、哦，其实这些的眼耳鼻舌身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或是受想行识呢。它就是一个工具，那希望呢，我们使用这些工具呢， 然后呢达成我们的目的靠岸之后呢，那一切这些工具所的这些工具，甚至说这些工具所留下的诸般感受呢，其实并不是目的，要我们要能够放下它，所以才说一切都是无啊，要大家不要执着于这些感受，不要执着这些感受，但是呢，这些感受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呢，你没有靠这些感受的话呢，你可能没办法完成你的任务，没办法去认真的感受一切东西，或者说去达成你的天命。好、哦，可是呢，只是说他只是要告诉你说，我们要把这一切的东西呢，当作工具。好、哦，诸般感觉只是行道成道的工具。然后呢，再不要迷失了。好、哦，那譬如说怎么说呢？譬如说，我的眼睛。是让我来，一方面是避免危险嘛，那另外一方面是眼睛是让我来读书，看一切的知识，学习知识的啊。可是我眼睛呢，并不是要让我来迷惘于这个花花世界。那我的舌头呢，是让我来吃东西，或者说肚子饿了补充生命的能量，或者说知道这东西怪怪的，有危险，不要去吃它。那并不是让我来说，把我的整个生命就想要再说，我要吃到多美味、多么精致讲究的美食。那并不是说要让我们把整个生命消耗在那个所谓的美食，变成一个老饕饕客啊，或者是说。这个耳朵呢，是要来跟人家沟通，听别人的想法，或者说听人家教一些东西，或者说呢，听看，有喇叭的声音，我们要闪过，我们要能够避免危险。可是这个耳朵呢，并不是让你来沉迷于说，我要听到多么美妙的声音，或者多么，当然这是一种调剂哈。可是呢，他并不是要让你听说啊，这个人讲了我什么坏话，这个人说什么好话，这个人又讲了什么八卦，并不是要把心神耗费在这里。一切一切的眼耳鼻舌身心意，或者说甚至他让你能够思考，让你能够记一些东西呢，是因为让你能够去做判断、做选择，而不是说啊，让你沉溺在那个虚拟的幻想里面。被破坏妄想症等等，其实就是说，他告诉你说，这些东西啊，这些感受啊，都只是你的工具而已。你来到这个人世间，你可能是要来行愿的，你可能是要来学习的，你可能是要来报恩的，你可能是有任务的，你可能是有天命的，你可能是要来这个世界呢，发明一样东西，造福于这个。人世间的等等等等啊、并不是说你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呢，你就把你的心思，你就把你的整个一切的想法都困在于你的感受到的东西，或是说困在于你可能说你曾经因为小时候什么事情，或是说因为感情上什么事情，或是因为工作上什么事情遇到一个困难把你困住了，然后呢你就一直在卡在那个情绪里面，卡在那个事情里面，然后一直旋转不出来，那么这些感觉就困住了你，那甚至呢你花一辈子的力量要去满足某一种感觉，那其实你忘记了，你来投胎来到这个人世间，你是有更重要的目标的。好，所以说观自在菩萨呢，他费了很多心神，希望大家呢能够跳脱。但并不是说不在乎，并不是说叫你 白气都 看清了，不在乎。不是，他只是教大家说，在这个银河彼此的身心很真实的感受里面呢，你要能够知道这些感觉，这些能力是帮助你完成你投胎来到人世间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而不是这些感觉就是你的目标，你的目的，这不是的。好、哦，他是要提醒你说，这些东西呢，这些感觉都很重要，是为了维持你的生命的继续运作，也是在你行道成道过程里面的重要的工具。不过呢，行道跟成道才是你的真正的目标，因为我们人出生在世呢，很容易会怎样，舍本逐末，啊、哦，或者说忘记了自己本来的目标。那他要你就是抓大方向，直道而行，啊、哦，那什么是道呢？什么叫抓大方向？就是说你不要被生活、生命的一些小过程，一个流言流语，或是一个不顺遂，啊、哦，困住了，啊、哦，你要知道是说，灵魂是永生常在的。譬如说，他写说，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也就是说，没有事，没有所谓的生老病死，或者说死亡的生命的尽头，啊、哦，就结束了等等，或者说啊，我老了，啊，我又死掉了，就是没有，因为其实生老病死只是你灵魂投胎在这个世界的一个过程而已。对于永远存在的灵魂的话，其实它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所以灵魂没有所谓的生老病死，灵魂就是不断的进化，在现实有物质世界、现实界里面在学习、在进化。那这个现实界结束了，所以也就是所谓老死之后呢，在无形世界里面或是另外一个现实世界，它也是不断的学习在进化。灵魂是一个进化过程啊，为了学习。很多的智慧，或是说为了了却某一世的一个心愿，或是为了要报答某一个恩情，或是要执行什么任务啊，是什么天命啊？譬如说，我们要创立人间净土，我们要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净土，变成像跟天界一样的。好、啊，譬如说，把自由、民主、人权这个普世的光芒。这个普世的价值呢，普照于人间大地，让这个地球，或是台湾，啊、哦，或是东南亚，或是非洲，不管，或是我的周遭，我小小的社区，或是我的家庭，能够有温暖的光芒，能够把自由、民主、人权这种普世的光芒，这种或者说佛教的众生平等这种东西呢，能够把它散播在这个世界里面。也许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才是我们的道，啊、哦，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抓大方向，直道而行。意思说，在这生活过程里面，我们有各种的感受，那我们呢，这些感受是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目标，哦，比如说完成人间净土，或是完成学习，或完成报恩。那里面很多曲折的小事情呢，放掉，放掉。那我们暂时瞬间反应过去就好了，可是我们重点是对于这个大目标有没有前进，对于这个我在永生的灵魂里面，永生永世的生命里面呢，我在当下这一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这个大方我的大方向有没有进步了。那至于很多小细节，很多的不顺遂，其实都只是一个小小过程，都只是空啊。好，那时间不是很足哈，那我就再稍微讲述一下，就是说，虽然说一切都是虚拟的、虚幻不实的，可是呢，因为只有真实感越重，临场感越真，才可以让人家专注、认真、沉迷在里面。因为你只有这么认真、这么沉迷、这么专注，你才有办法深刻体会到那种感受，深刻体会到什么酸甜苦辣啊，或是生老病死啊，或是无奈啊、悲叹啊， 那可是就是让你感受到这么强烈的时候呢，如果你有办法去磨出解决的智慧，磨出解决的捷径，是那个智慧捷径，去思考说，我要怎么去处理，我要怎么样处理才漂亮，我怎样呢就可以超脱？那你到最后其实你的生命是满载而归的，就好像说，人生就好像很多很多的戏剧，一场一场的戏剧，好，人生如戏，入戏成真，就是说你要入戏，你要很专注的看这个，在这戏里面呢。你才体会到那个真味道，体会到那个苦到极点的味道，乐到极点的味道。可是呢，你要出戏反正，下一刻你离开这个戏的时候，或者说就好像说你离开那个世界的时候呢，应该只是一个总结。好，那你还是要回归到你本来的意思，而不是呢在困在那个戏剧里面。好，就好像说我们欣赏影集或是戏剧，当下要很专注、很认真。我们看完之后呢，应该是充满的看电影的满足，可是我们应该要离开那个电影，所以说我们在那个电影里面，哇，那个媳妇或是某某人，我怎么被欺负得这么痛苦，我们是真是咬牙切齿啊。可是呢看完电影之后呢，啊，不就是一出电影吗？我们心里面还可以怀着那个咬牙切齿那个恨回到现实世界吗？那不是很伤疤吗？我们心里面哦，譬如说看到那个一场很恐怖的电影，很惊悚的电影，哇，好恐怖，好恐怖。然后看完电影之后，那不就是一出电影而已吗？我已经感受到那些感觉了。可是电视关掉之后，哎，现在周遭里面会不会有那些恐怖东西扑出来啊？哎，或者说，在电影里面那个有一个人受到坏人的欺负，电视关掉之后，我心里想说，这个某某坏人真可恶，我要去制止他。我要去保护电影里面的人，这样不就很伤疤吗？那其实不一定是用一世一人的一世，就是出一世的投胎，当作一出一出的电影，而是在生活里面有一个的事件，都是一出电影。我们在每个事件里面都很认真的感受，可是，在事件的结束之后呢，我们是应该要把它萃取出智慧就好了。甚至更厉害的是在事件的过程，事件的当下这么的不如意，这么的怨叹，这么的不顺遂的时候呢，那我们除了一方面用很入世的认真的心境在面对，但当下又能够抱持一种超脱的心境的话，那更厉害啊！就是学习心境的心态，我很认真的过活，我很认真的面对世界的一些挑战，可是我又能够保持心境的心境，我觉得这很难，但是这是一个学习过程啊。可是世人很容易太过认真，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要我们很认真嘛，结果可是认真过头就变成执着了，会困在某一处、某一个时空、某一个想法、某一个感觉、某一个人生的某一个片段困在里面了，那忘了本来的目标，然后整个人就停在岸边，时间一直过去了，心还是在过去某个角落一个盲点里面，这样就很可惜了。所以应该要去学习不执着跟平常心。其实不执着跟平常心等等，这个将来可以从《金刚经》里面提到。也就是说，要做到说，虽然我很认真的处于。我很认真在入世的道理，就是很认真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生活着，啊，甚至要去完成天命，要去改善台湾的不公平，拯救建立台湾国，建立一个更长远的一个稳定的国家，让那个岛上的所有人民可以有更好的光明生活。我们一直很认真于入世之道。可是我们要常常用心境的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归出世之心，一方面认真，可是不要把情绪一直留在身体里面。也就是说，当下很认真，随时要能够洒脱，不要让自己困在于当下的所有的任何的情绪里面，那我们就能够做到心无往碍，无往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 就近涅槃。
Thank you.